如果我告诉你，在你日常的人际交往博弈里，你能挥出的最重的一拳，其实是绝对的沉默，你会怎么想？
哇，这个说法，听起来其实非常反直觉。
对吧？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被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洗脑了，我们总觉得所谓的强大意味着你必须大嗓门，必须受到攻击就立刻反击。甚至是在每次争论里，你都得占据上风，向所有人证明你是对的。但结果呢？你可能把最宝贵的精力全都浪费在了根本不值得的人身上。
确实如此，就是很多人有一种执念，觉得你一打我一拳，我必须立刻回敬一脚。但这种直接的反馈，它仅仅能提供一种非常虚假的、很短暂的安全感。
没错，短暂的爽感而已。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场深度解析里要探讨的核心，并不是教你如何变成一个冷酷无情、完全没有情绪的机器人，
肯定不是。
而是说，我们要去探索如何获得一种那个心理学上说的不可侵犯性，就是说，无论外界怎么喧哗、怎么挑衅，甚至暴怒，你都能保持那种毫不退缩、非常从容的状态。
这点太重要了，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为你拆解一份非常硬核的资料，它来自 YouTube 上一个叫做 Noima 的频道，是一段极具启发性的解析视频。这份资料呢，带着我们直接穿越回了500多年前那个充满阴谋啊、暗杀和权力斗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宫廷。
那可是个修罗场。
绝对的。我们今天要看看尼科罗·马基亚维利在那种极端的生存环境下总结出的关于心理权力的7大核心法则。更有趣的是，我们要看看这些当年用来保命的智慧怎么应用到你，对，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每天的办公室社交或者网络评论，甚至是亲密关系里。
对，当我们把目光投向16世纪的意大利宫廷，比如那些美第奇家族啊，或者波吉亚家族的权力中心，你会发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也就是说错一句话就可能掉脑袋。
有错，给错一个反应，代价可能就是生命。所以他们在心理博弈这块真的是登峰造极了。而在我们学习具体的应对策略之前，逻辑上的第一步其实是，我们必须先认清自己手里到底握着什么筹码。
这就涉及到了法则一。
为马基雅未立式的智慧指出，您手里最宝贵的资产不是钱钱，甚至也不是时间，而是你的注意力。
这个你知道，真的挺反直觉的，因为我们常听的是时间就是金钱嘛，为什么这里特别强调注意力？
因为时间如果不加上你的注意力，它根本毫无价值。你想想，你坐在办公桌前发呆了2个小时，时间确实流逝了。
对，但什么产出都没有。
没错，强大的心理学原则在于，你要把注意力看作是一种极其珍贵的资本。你在做任何一笔投资的时候，唯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回报率是多少？
太对了。
让我用一个很现实的场景来打个比方吧，这就像是一个手握重金的顶级风险投资人，他绝对不可能闭着眼睛把钱乱投给每一个来敲门的项目，对吧？
绝对不可能。
可是放在现实生活里，比如你同事在午饭的时候对你阴阳怪气的嘲讽了一句，你表面上没发作，结果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内耗了整整3个小时，在脑子里跟他疯狂对战。
哈哈哈，太真实了。
这其实就是一笔极度失败的投资。
完全正确。你看，你付出了高昂的情绪成本，还搭进去了3个小时的睡眠，你的回报是什么？
零啊，甚至是负数，第二天醒来更暴躁了。
就是这样，真正心理强大的人，在细胞层面上就懂这个道理，注意力流向哪里，权力就跟随到哪里。当你把注意力给了那个挑衅你的同事，你其实就是主动把权力交给了他。
哇，把权力交给了挑衅者，所以从今天起，正在听节目的你，需要在自己的大脑门口设立一个，无形的过滤器。
这个比喻很好。
每次你想回应、想发火，或者想在评论区写300字小作文去反驳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先停一下，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人、这件事儿配得上我的注意力资本吗？
如果不配，直接走人。 而且不要有任何负罪感。
没错。
而且当你开始像个守财奴一样去保护你的注意力时，会发生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法则三提到的，你的存在感会变得稀缺。
哦，稀缺性。
对，这触及了人类生物学本能里非常固执的一点，我们永远只珍惜稀缺的东西，而看不起那些措手可得。
比如钻石。
对，不仅是钻石或者限量版跑车，它完全适用于你这个人，你的时间、精力，还有你的可用性。
哎，仔细想一想啊，我们身边总有这种人，或者说咱们自己以前可能就是这种人，永远随叫随到，微信永远是30秒内秒回，
总是怕别人不高兴。
对啊，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随时随地打乱自己的计划，我们总以为这样能换来好人缘，结果呢？
结果往往是被无视，别人甚至会觉得你这人挺无聊的，好像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
确实是这样。
这背后有心理学机制的，叫做知觉适应。当一样东西获取成本是零，而且感觉永远都在那儿的时候，人类的大脑就会自动停止评估它的价值，
就是彻底习惯了，当空气了。
没错，所以我们要做的绝对不是为了装神秘而彻底玩失踪，而是说你出现的时候可以全情投入，但你必须有所选择。
但我必须得打断一下啊，代表我们的听众问一个问题。
你说。
这听起来怎么有点像一种虚伪的操控游戏，就是那种所谓的欲擒故纵，明明看到消失了，我偏要故意等2个小时再回，这不就是要玩弄别人的心理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但这恰恰就是操控者和心理强大者最核心的区别。
怎么说？
这不是操控，这是你自身优先级的真实体现。你不秒回信息，不是因为你躲在屏幕后面算着这玩心理战，而是因为你的那个注意力过滤器正在真实的工作。你当时可能正在专注的看书，或者在陪家人，又或者你单纯就只是在享受一杯咖啡。
也就是说，我的不可获得性是我专注自己生活的自然结果。
完全正确。当别人意识到，哎，原来和你相处的时光，得到你的建议，是需要去争取的，而不是理所当然附赠的，他们才会真正开始尊重你的边界。
明白了，这必须是由内而外真实的状态，不是演出来的冷漠。
对。
好的，那现在我们懂得要把注意力当资本了，也知道稀缺性的力量了。但是如果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了呢？这就涉及到了法则二。
法则二，沉默的力量。
假设你正在开会，有人直接针对你进行言语攻击，或者面对面的挑衅，这时候具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的本能肯定是立刻开启防御机制，用更狠的话怼回去。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奖励噪音的社会啊，谁嗓门大，谁反击的快，大家就觉得谁厉害。
没错，所以大众总是把沉默等同于软弱、退缩或者认输。但在心理博弈里，事实恰恰相反。当你受到攻击，并且立刻反击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向对方传递一个极其致命的信息。
你等于是在告诉对方，你的话不仅伤到我了，而且你成功的把我拽进了你的竞技场。
太对了，哪怕你在这场口水战里赢了，你也输了，因为你暴露了你的底线，你证明了对方有能力随便操控你的情绪。
哇，这个视角太绝了。
你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里，那些活得最久、权力最稳的人，往往是懂得把沉默当成武器的人。
他们是怎么用的？
这里面有一个信息维度的考量。你想，你开口说的每一个字，其实都在暴露你的数据和软肋。
你一辩解，对方马上就知道你在乎什么了。
对，而当你面对挑衅时，你选择不说话，只是保持一种非常平静的、近乎审视的沉默，你就在对方心理上制造了一种强烈的眩晕感。
心理眩晕？
没错，你直接切断了他们需要的数据源。
这就带出了法则四，无反应的颠覆性力量。我觉得这里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挑衅你的那些人，无论是网上的喷子，还是饭桌上爱管先贤的亲戚，他们其实是在抢你情绪的方向盘。
对，他们手里都有个固定剧本，抛出诱饵就等着看你生气、防卫或者失态。
结果你没按剧本演。
因为人类大脑高度依赖反馈循环，我做个动作，我期待看到个结果。当别人向你挥出一记重拳，想看你痛苦，结果呢？
打在空气上了。
你就只是平静地看着它。
对，你毫无反应。这个时候，它大脑里的那个反馈循环就一直敞开着，没法闭合。
哈，这就像电脑上那个永远加载不出来的网页，那个小圈圈一直在转。
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没有闭环的悬念，觉得会在挑衅者的大脑里引发一种低度痴迷，他们会开始疯狂的内耗，
会想，他怎么不在乎？我刚才是不是像个跳梁小丑？他是不是看穿我了？
没错，他们在疯狂燃烧能量去猜你的心思，而你呢，毫发无损，该干嘛干嘛。这就是无反应极其颠覆性的力量。
太厉害了，不过要做到这种绝对的沉默和不反应其实挺难的，所以这就到了法则五和法则六。
对，你需要清理颤障，建立自己的堡垒。
咱们先说外部，如果你周围总是有那种不断消耗你的人，你再怎么憋着迟早也会破防的。
肯定是这样，所以你必须学会认清该切断谁，而且下手要干脆。有三类人必须从你的生活里静悄悄地永久地移除。
第一类是什么？
第一类叫对手，就是那些表面上跟你笑嘻嘻，背地里却各种搞破坏的人。
一边遇到这种人，我们的直觉都是想当面拆穿他，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讨个公道。
千万别，你公开对峙其实是给了他们一个表演的平台，正中下怀。最高明的做法是彻底抹除他们，不提他们，不关注他们。你越过越好，加上对他们彻底的无视，就是最致命的回应。
懂了，那第二类呢？
第二类是长期批评者，永远在旁边挑刺儿，自己却什么建设性的事儿都不干。
这种人就是需要观众，对吧？
没错，你只要停止给他们提供反应，不当他们的观众，他们立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嗯，
但最隐蔽也最危险的其实是第三类，能量吸血鬼。
哇，能量吸血鬼这个词儿太形象了，就是那种每次跟他们聊完天，感觉自己被抽干了一样的人。
对，他们往往还伪装成极度需要帮助的弱者，总是有诉不完的苦，无穷无尽的危机。
但是等等啊，这里有个很大的道德困境。假设我的好朋友正在经历一场非常糟糕的失恋，或者事业受了重大挫折，我难道也要为了所谓的保护能量冷酷地把它切断吗？这听起来也太没人情味了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区分，我们要搞清楚真正的朋友遇到危机和吸血鬼的区别在哪。
在哪？
真正的朋友，他们是在寻求解决方案，或者是暂时的心理支持。当你给出建议或者陪他们度过一阵子，他们会去尝试改变，慢慢好转的。
嗯，那吸血鬼呢？
能量吸血鬼的本质是，他们对解决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你给出一个方案，他们立刻能找十个理由告诉你为什么不行。
哎，对对对，太典型了。
他们上瘾的其实不是摆脱困境，而是你的关注度和你的同情心。
哇，我完全明白了，就是说，真正的朋友是在借你的能量去生活，把日子过起来。而吸血鬼呢，他只是在享受看着你不断往里添柴，哪怕最后火根本就点不着，他也不在乎。
非常精准的比喻，像一个无底洞里倾注能量，不仅帮不了他，还会把你给搭进去。保护自己的能量是为了生存，你如果都被榨干了，你拿什么去爱那些真正值得的人？
所以识别出吸血鬼并切断他们，绝对不是自私，而是最清醒的自我保护。
没错。
好了，现在我们学会了怎么清理外部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嗯，什么问题？
就算我把所有有毒的人都拉黑了，如果我自己内心非常脆弱，一碰就碎呢？那就算换了一批新的人，还是会有人发现我的弱点，继续操纵我？
这个问到了点子上。所以法则六讲的就是如何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内心堡垒，也就是建立你的情感主权。
情感主权，
嗯，
怎么建立呢？
你想啊，外部世界的话，为什么能像刺客一样精准地扎痛你？就是因为你的心理盔甲上本来就存在裂缝。
通常是因为我们自己心底里的那些自我怀疑吧。
对，所以第一步叫做极度自我觉察。你需要像个没有感情的科学家一样，去找出那些一按就会让你暴怒，或者让你拼命想证明自己的触发点。
因为容易愤怒的人是最好预测的。
对，极度缺少安全感的人也是最容易被操纵的。
那假设我找到了这个裂缝呢？比如说，我发现我的触发点就是别人质疑我的工作能力， 只要一听到类似的话，我瞬间就会炸毛。具体我该怎么修补它？
这就用到了一个核心机制，刻意脱敏。
听起来有点专业啊。
其实操作起来非常具体，它要求你在外界的刺激和你自己的反应之间强行拉开一个空间。
怎么拉开？
下次如果再有人质疑你的能力，你觉得胸口发紧、心跳加速，那种特别想冲上去辩护的冲动涌到喉咙口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停顿五秒钟。
就只是停顿五秒？
对，在这五秒里什么话都别说，也别去分析对方的话，你只做一件事，去观察你自己的生理反应。
哦，
把你对自己情绪的认同感剥离开，你要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现在正在经历一种被质疑的愤怒感，而不是告诉自己，我很生气，我必须怼回去。
哇，这两句话的区别太大了，前者是跳出来看自己，后者是被情绪淹没了。
没错，你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在这种极度不舒服的触发点面前保持生理上的静止，你其实是在重新训练你的神经系统，
慢慢的脱敏。
对，直到有一天，在有人试图用同样的话羞辱你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不再是那种暴跳如雷。
那会感觉到什么？
你会感觉到一种很踏实的稳固感，甚至是一种平静的好奇。哦，他想激怒我，但这招现在对我没用了。
这简直太震撼了，就意味着你再也不是自己那辆情绪大巴车上随时会被别人抢走方向盘的乘客了。
你变成了绝对的驾驶员，外部世界发生什么你确实控制不了，但它绝对没办法在没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下强行接管你的内心世界。
明白，当我们的内部堡垒固若金汤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触及今天这套心理权谋的最高境界了，也就是法则七：
战略性不作为，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艺术。
我们现代人呢，真的被那种沉迷于忙碌、沉迷于奋斗的文化洗脑得太深了。大家总觉得权力就等于行动，遇到个什么事儿，必须去干预、去解释、去解决。
但马基雅维利认为，领导者最高形式的智慧之一，恰恰是懂得何时不作为，
什么时候不该出手。
因为如果你真的看透了局势，你会发现，这世上绝大多数的战斗根本就不值得打。
给听众举个极度真实的例子吧，假设有人在公司里或者在朋友圈里散布关于你的恶意谣言，我们一般人的本能反应绝对是马上启动危机公关，群发消息，找那挨个解释，拼命想把故事圆回来。
但是你越怎么做，大家反而越觉得你心虚，你等于是在向所有人证明，这个谣言真的伤到我了，我的阵脚彻底乱了。
对啊，那战略性的举措应该是什么？
就是什么都不做，不解释，不抱怨，你继续保持你原来的节奏，继续交出你不可替代的工作成果，把剩下的事交给时间，
让时间去粉碎谎言。
没错，你要明白，那些因为几句毫无根据的谣言就轻而易举怀疑你的人，本来也就不在你的阵营里。为了挽留他们耗费你哪怕一丁点的注意力资本，都是不值得的。
再比如，面对那些刻意模仿你，甚至在同一个赛道上明智挑衅你的竞争对手，
很多人的本能是想加快速度去卷，或者跑过去指责对方抄袭。
但如果你这么做了，就意味着你把配速和方向的决定权交给了对方。
对，
所以战略上的做法是完全无视他们，专心走好你自己的路。这就像是你自身产生了一种无法解释的引力。
这个词用得好，引力，
对吧？因为你没有追逐任何人，你也没有因为任何人改变你的轨道，所以慢慢的，别人反而会被你吸引过来。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场演给别人看的猴戏。
总结一下，从一个容易受伤的人蜕变成一个心理上不可侵犯的人，这个转变其实就藏在听众朋友们此后的每一次微小选择里。
没错，
把你的注意力当成真金白银一样去严格保护，把沉默变成剥夺对方信息的终极武器，保持你自身增怪的稀缺性，用最彻底的无反应让挑衅者的大脑短路，
还要清醒地切断那些吸血鬼，建立你的情感主权。
最后，在喧闹的世界里，敢于运用不作为的力量。
所以听着，那个无坚不摧、不可侵犯的你，并不是未来某个遥不可及的幻想，它不是靠穿上一层厚厚的金属铠甲变出来的， 它就建立在你现在今天这一刻决定把精力投向哪里的每一个当下。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留下一个源自今天这些素材但极其深刻的问题供你独自去思索。
是什么？
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怎么用绝对的沉默和战略性的无视去剥夺外部挑衅者的权利。那么
什么？
如果在今晚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你尝试把这种不反用和冷酷切断的法则用在你内心的那个自我批评、自我怀疑的声音上，会发生什么？
哇！
如果在未来，连你自己内心深处那些试图消耗你的焦虑和内耗都无法从你这里骗走哪怕一秒钟的注意力回报，你的世界又会变得多么强大？
那将是一个真正无法被黑客入侵的终极系统。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你在外面赢了多少次争吵，而是你内心深处那种让人无处着力的空旷与深邃。那是任何外界风暴都卷不走的力量。带上这份全新的视角去夺回属于你自己的注意力吧。我们期待在下一次的深度解析中与你再次相见。